谢谢中牧师给我机会在这边再次来服侍弟兄姐妹。趁着这个时候也跟大家啊，再一次祝福圣诞快乐，因为刚刚圣诞节昨天过去，还有新年的快来。感谢神，希望岁首都良中，神都眷顾大家，保守大家平安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侍从服侍态度，是跟我一直做门徒训练是有关系的。题目是侍从服侍态度。我跟弟兄姐妹做门训的时候已经强调，就是主耶稣颁布大使命里面，从那个句子的结构方面看到，大使里面这个核心部分就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门训应该是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托付。主耶稣不单是颁布大使命，同时他在世上里面也给我们示范怎么做。无论是在新约圣经里面福音书主耶稣自己的榜样，或是说保罗书信里面，或是使徒行传里面，我们看到保罗怎么做，就看到主耶稣带领的门徒是以生命影响生命，不是一个课程，而是陪伴他们，陪伴他们一起走。从这边主耶稣身上里面，我就成立一个非常简单的口号模型，就是四传。你看到个人要帮助他完全到他神面前来的，有几个部分。如果他没有信主，传福音给他，让他相信。相信以后，趁着他很火热追求的时候，给他带门训，生命门训，里面有两个重点，就是一方面陪他灵修，培养他学习到与神同行；第二方面给他一个属灵蓝图，给他一个基本的框架。下来很重要呢，他有基本的话，要带他去服事，传服事，因为如果他已经里面有神的话是滋润的时候，要给他留出来的机会。越留就越多，这个人就成长越来越健康而且大。慢慢可以的话，他在教会里面可能就成为教会的执事同工啊、小组组长了。神应许的话，有时候弟兄姐妹搬到别的地方去，他就重新做这个侍传，或者甚至跨国去做。这个就是我说的，使万民做神的门徒。今天我就不从事讲那个生命影响生命了，因为我特别在教会里面帮助好几很多弟兄姐妹的带领过。现在我是讲第二部分，就是说当我带他们做生命门训以后呢，很多时候我带他们去服事，包括如何在学习用神的话语去带查经，去传福音啊，去怎么一去测会办福音营啊，这些的话在教会怎么服事，就透过他们服事的机会里面帮助他们成长。但是带领他们服事之前呢，我通常都会讲这方面的信息鼓励他们，因为如果他们服事的态度错的话，他服事多反而是亏损的。所以今天我就用这段信息里面也跟大家鼓励，我相信大家有不少的弟兄姐妹在这个教会里面都有很多服事，我就希望大家凭着一个很积极的心去服事，积极的态度去服事，这样越服事就越甘甜，越服事跟弟兄姐妹关系就越强，然后呢，成为教会的祝福，神的荣耀。在圣经里面，撒母耳上下里面，你知道我最喜欢的是哪一个人物呢？不是大卫。大卫是不错的，我最喜欢是约拿单，好不好？我们就请啊，还是请周牧师替我们读一下，好不好？20节到32节，周牧师来吧。也要打开声音啊，
好，撒母耳记上20章30到32节，扫罗向约拿单发怒，对他说。你这王梗悖逆之妇人所生的，我岂不知道你喜悦耶西的儿子自取羞辱，以致你母亲露体羞辱吗？耶西的儿子若在你世间活着，你和你的国 必站立不住。现在你要打发人去，将他捉拿交给我，他是该死的。比拿丹对父亲扫罗说，他为什么该死呢？他做了什么呢？
好，这段经文，谢谢牧师哈，就是描述到扫罗因为妒忌大卫，就要想杀大卫，大卫要跑，但是他大卫的好兄弟约拿丹就不相信，他说你躲在一起，我会看看，那我会告我来告诉你。结果真的他跟父子同桌吃饭的时候，发觉大卫不在旁边，扫罗说他去哪里，哦，他去哪里哈，但是说他就骂他，你知道吗，你这些他用很多粗的语哈，你母亲露体的来蒙羞哈，耶西的儿子落在世界里面，你和你国位必站内站立不住，很气的来骂他的儿子约拿丹。但当时约拿丹问爸爸，大卫做错什么事情呢？他为什么该死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就想问你啊，这两个人的对话，这两个人有什么共同之处，有什么不同之处呢？共同之处就是说他们有血缘关系嘛，一个是父亲，一个是儿子，两个都是非常英勇的。扫罗带的兵去打了很多的非利士人，他的儿子约拿丹也是带到随从，两个人就可以打退很多的人，非常英勇的，而且非常热心去服侍，而且服侍很有果效。但有什么不同呢？不同就是服侍的性质。约拿丹是服侍神，所以他说如果大卫做王没关系，他做王我就服侍他吧，只要以色列的百姓得荣耀，神的帮助，神的荣耀就好了。但是扫罗表面是服侍神，其实是服侍他自己。他说耶西的儿子落在世界里面，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，他不是建立神的国，扫罗王是建立他自己的国度。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姐妹有说服侍神，其实很多时候底下是服侍自己，很多时候说我要建立神的国，其实他是建立他自己在教会的王国。所以为什么我很多时候需要跟弟兄姐妹带他们服侍，在门训的过程里面，试传传服侍的过程里面，一定要跟这些门徒跟他们说这句话，不然他们特别有恩赐的人很快就会上去，但是他心态不正确，态度不对的时候，后来他爬得很快，但跌得也非常快，而跌得非常惨。扫罗王就是这个例子。所以下面就用这方面，我就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服侍过程里面可能碰到的四重的态度。一个是鲜有服侍，就是很少服侍的意思；一个是以自我中心的服侍；一个是人事为中心的服侍；一个是以神为中心的服侍。首先第一个是鲜有服侍，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中间有没有一些很少服侍的，可能只是来敬拜的。如果你是这样的话，你慢慢会发觉到有一个困难的，你发觉到总之属灵方面好像堵塞了什么东西，不再畅快的，你宁命就会停滞不前。因为一个基督徒，正常基督徒一定要服侍的，什么原因？从约翰福音第四章十四节就解释给他哈，好吧，我们问 Joyce 姐妹或是你的爱人先生，可以替我们读这句话吗？约翰福音第四章十四节 ，Joyce 可以读吗？江姐妹。
嗯，话筒没打开，主要是讲。
嗯，好，那就你的汪庆给我们读吧。
好，行，我来读。
嗯，
人若喝我所赐的水，就永远不渴。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
谢谢汪弟兄哈。 这边主耶稣做比喻说，当时他在撒玛利亚旁边帮这个女人传福音，就说啊，你的水，你的我的水很棒啊，我是说要赐在他的，在他这个人的里头，你成为全源，直到永生。这个就是活水的概念。当你接受神的话，就有圣灵的活水。圣灵活水要他大的时候，一定要给他流出来的机会，越流就越多。小溪水变成河流，河变大河，大海大涌到大大海里面去。一个基督徒一定要服侍，让他里面的活水就是圣灵水有滚动出来的机会。如果没有，我堵住他，就是什么？就是一直死水。死水是臭臭的。有些基督徒信主很久都没有服侍，你就发觉到他是臭臭的，因为他里面有堵住走不出去的活水，就有什么感觉？一个心里不畅快的感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在教会比较少服侍，我鼓励要服侍。你跟牧师也好啊，长子们啊，报名说，牧师，我可能不怎么懂，但是呢，希望你可以安排我做一点服侍，帮助我给属灵有机会成长，让我的活水给流出来，滋润其他人。所以第一个就是鲜有服侍啊，在教会里面有服侍不同服侍态度。如果你是属于第一种的话，我就劝勉你报名。你说我希望服侍，希望给我的机会，或是啊煮饭也可以啊，倒垃圾也可以啊，啊，只是有服侍机会就好了，为神去服侍。第二种服侍态度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服侍，以自我为中心的服侍。那很少弟兄姐妹说我是为自我中心的，都是为神为人服侍的，所以很少说是为自己服侍的。但是其实以自我中心的服侍呢，是有一些标志的。所以下面我们就谈谈以自我为中心的服侍的有什么特点。我们看看这些特点在你服侍的过程里面也有看到，有没有看到这些一点的蛛丝马迹？如果是有的话，你就要注意了，不然的话会越来越多问题的。你服侍越多，慢慢的话就变成你属灵成长的绊脚石的。就好像扫罗刚开始出来的时候服侍很好，后来就骄傲了，不是寻找神的国，是寻找自己的国，结果呢后来很惨的是在沙场里面，不但是他死啊，他的儿子们也陪他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是你教会很多服侍的话，我希望你以下郭老师所分享的几点，你检视一下有没有这些迹象，如果有的话，希望你可以证实一下。以自我中心服侍有什么特点呢？第一种是很喜欢挑服侍，挑服侍。那圣经说我们按照恩赐服侍是对的，应该的，但不是说教会有些需要跟你恩赐不是直接有关系，你就不服侍，因为教会是你的家，总是要管的。记得我们这边的教会啊，以前呢、啊、有一大片的草坪，结果怎么样呢？我们就鼓励弟兄们可以过来啊，弟兄过来，礼拜六可以推草、剪草，但是报名推草的人不多的，常常缺人。但是我们师班呢、啊，很多人报名的，查经啊，很多人报名的。我们吃完饭以后倒垃圾，但是不是很多人愿意倒垃圾的。他们说我真的没有倒垃圾的恩赐嘞。如果弟兄姐妹你很喜欢挑服侍，比如说这个是我有恩赐，我喜欢我就服侍，那个我没有这个恩赐啊，我没有剪草的恩赐，没有倒垃圾恩赐，你找别的好了。其实你不是服侍神，你是服侍你自己。你记得教会的场地里面展示你的才能， 你服侍按照服侍是对的，但是呢，教会有些需要，你不可以不闻不问呢、啊。有垃圾的话，不倒的话，不就是臭了吗？你希望你的家臭吗？但是没有人去掏的话，你就勉为其难上阵吧，去做吧，因为这是你的家，不要挑服侍。第二种呢，第二种的自我为中心的服侍，第二的重点是说，他很看自己，他自己这个服侍的范围做得非常好，但是呢，教会其他部分的话就不闻不问的，没有顾全大局，而且怎么样，他这个范围搞得好的话，你不要插手过来啊，你插手过来就是我的地盘，你插手过来就不好了。他们常常都是完美主义者，这个部分他自己搞得非常好，但是呢，教会其他部分不理，而且呢，其他人过来不要搞我，这是我服侍的岗位，你搞的话就乱了，不是完美了。如果你有这个趋向的话，我也鼓励你好好去正视这个问题，因为教会不是你展示你才能的地盘，你不是在教会建立自己的小王国，这个是我的范围，不要踩过来，你要顾全大局，跟弟兄们一起配搭去服侍。我们以前教会有一个姐妹带诗歌非常好，很有恩赐，他没有参加姐妹会，但是知道姐妹会里面带诗歌很难，所以他自告奋勇跟那些姐妹的负责人说，要不要我来带一两次示范一下，然后怎么样，你们学完以后自己带，加强你们姐妹聚会的这个气氛。好啊，过来了，过来吧。所以那个姐妹那次去参加他们查经了，她带了，她一带的时候带了半个小时，那这个姐妹的确很有恩赐的，她带的非常好，但是呢，姐妹会的话，她聚会一天一次本又是一个小时，因为孩子在旁边会哭的，带不住那么久的，所以姐妹这个带姐妹，姐妹没有跟的这个主持的姐妹来打招呼，自己也带着带半个小时，结果呢，当天你们查经的话就草草收场，很乱，小孩子都哭了。他那部分做得不好，好不好？非常好。但是怎么样？那天是一团糟。没有顾全大局。只是看自己服侍的部分。完美主义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不是服侍神。你只是借着教会这个场地，你可能是在外面怀才不遇。在工作上面受到很多的挫折，那过来教会吧，叫我的才能展示出来吧。如果是那种服侍的话，你要小心，因为这样服侍越多的话，你属灵生命的亏损就越大。大家知道在球坛上面最有名的，历史上面最强的球员是谁啊？在 NBA 史上面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人，就是乔丹。你说乔丹公牛队啊，刚开始后你说乔丹非常厉害，但投篮和命中率非常高的，所以通常在联赛中间投篮积分最多是他。但是呢，公牛队一直没有拿冠军。公牛的教练跟他说，哎，乔丹啊，下次呢，如果你位置好你的头，但是人家来防你嘛，可能派两个来守你的话，那怎么样，在这个时候你要传球给你的兄弟，你的队友，他可能没有那么准，但是呢，没有人他包围他，他可以超个好一次，他也可以投啊。所以下次好的位置你就自己投，如果不好的位置人家来防你的话，你就传球给人家。乔丹有没有听呢？有。所以从此开始呢，乔丹怎么样，他好的位置还是投，不好位置就多传球， 结果呢，乔丹就不成为不是岩山里面投篮最高的那一位了，不是第一了。但是怎么样啊？公牛就开始拿冠军了，拿了几次啊？六次哎，不是说完的六次哦。你看看他手上的 MVP 的架子多多了，不够戴哎。乔丹顾全大局，他是个 team player。弟兄姐妹，教会弟兄姐妹服侍是 team 团队，这个服侍过程里面互相相爱，学习谦卑，顾全大局。当乔丹这样做的话，公牛队就开始拿冠军了。如果你教会里面能够谦卑服侍，跟弟兄们一起服侍，有什么东西补过来，不要只是自己顾自己那饭的话，这个教会就很美，很有爱，和他神的喜悦，神就祝福这个教会了。自我精神性的服侍就第三个重点，就喜欢比较。比较的话，中间有嫉妒。通常你比较不会跟牧师比的，因为不同档次嘛，他是牧师哦，你会听牧师的。通常你不会比下面的弟兄姐妹的，因为他是听你的。通常你比什么？比跟你同辈的或是服侍差不多的弟兄姐妹。如果他们做好一点的时候，人家夸他不夸你的话，你就酸溜溜了。他看你有酸溜溜的感觉了。我们看一段经文好不好？刚才所说的撒母耳记上，好不好？我不知道啊，梁弟兄 NP 梁可以替我们读一下。梁弟兄，撒母耳记上十八章啊，
撒母耳记上十八章六到八节，大卫打死了那非利士人。同众人回来的时候，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，欢欢喜喜打鼓击琴，歌唱跳舞，迎接扫罗王。众妇女舞蹈唱歌，唱和说。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，扫罗甚发怒，不喜悦这话，就说将万万归大卫了，千千归我，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。
好，谢谢梁弟兄。大家知道啊，其实扫罗王本来是很疼大卫的，甚至将女儿嫁给他的，很好哦。后来他就抱大卫去打仗了，大卫回来大胜以后怎么样？还谢谢那个姐妹会啊，诗歌班啊，在唱歌。他说：“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”就扫罗心里就很过不去了，他很怒了，怎么搞的？我是王哎，怎么万万给大卫，千千给我呢？不是早晚我的王位也给他夺过去吗？从此就怒视大卫，是从这里开始的。从大卫的对大卫的妒恨呢，是从这里开始的。自我中心的服侍，其实心里很喜欢比较的。当人家做得好，别人夸没有夸你的时候，你心就是酸溜溜了。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个经验？如果有这个经验的话，你要非常小心。不要学到大卫那个扫罗王这样，不然的话撒旦就从这边进去了，有个破口了。我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经验啊。我们南卡教会这边啊，除了是我们一个教会以外呢，我们旁边有些小教会，所以我们这边有个很好的神学院 Columbi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， 我们周牧师在那边毕业的。 那我们很多时候呢，就照顾旁边的，有几个教会，小教会，我们就轮流，我们弟兄啊，或是神学生啊，或是牧师啊，出去轮流去跟他们讲道，帮助他们。我们旁边有一个海边的城市，我就负责，我每个月去讲道，牧师也每个月去讲道，就帮助他们，因为他们需要，他们没有牧师，缺乏讲员。所以我们就派我们神学生啊，我们就过去去跟他们谈。那那边的教会都说，郭老师啊，里面那个神学院有很多好的讲员，好的神学生，好不好？有好的讲员，请你介绍过来给我们做讲员，好不好？我说好啊。所以回到这个南卡以后呢，啊，我们当时有一个王牧师，他是宣教士，从非洲回来，在我们这个神学院那边暑假休课。我说王牧师啊，你可不可以去帮助这个城市里面偶尔去讲道啊？他说可以啊，我愿意。所以呢，我就跟那个城里面弟兄姐妹说，我会不会介绍黄牧师过来讲道啊？可以，当然了，郭老师，我相信你们，你的判断，你邀请他好来了。所以王牧师就下去跟他们讲道。王牧师回来以后，下个礼拜到我去，我去到那边，我就问他们，哎，王牧师上次带领聚会好不好？他们怎么说？好好哦，好好哦。你知道我当时听到这句话有什么感觉吗？酸溜溜啊！我每个月是来讲道，你都没有跟我说好好哦。王牧师一来一次就说好好哦，心里就酸溜溜的。但是我当时知道，我不可以允许这个意念发展下去。如果发展下去的时候，撒旦就有个破口进来了，所以我马上我低头祷告认罪悔改，主耶稣帮助我，不要比较，王牧师讲道，我讲道，谁讲道有什么分别呢？只要城里面弟兄姐妹得到造就，你的名得到荣耀，那不就是达到目的的吗？所以我当时我就马上低头做个认罪的祷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下次，那这个是你知道的啊，一般人不知道的。下次当你心里有酸溜溜的感觉的时候，我希望你跟我学一样，低个头来，在神面前认罪，将撒旦可能对你的试探赶走，做一个谦卑仆人。谁服是没重要的，最重要是弟兄姐妹得到荣造就，神得到荣耀，就是最终的目标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上面跟他说的一大篇是跟他说，就是自我中心的服事。因为我看到啊，教会的现象是蛮多的，要么是说有自己的地盘，做自己做得很好，但是这其他的不闻不问，要么就挑服事，这个我没有恩赐，不要搞我。要么就什么喜欢比较。如果有以上的情况的时候，我希望你做神的门徒，一定要正视这个问题。不让你服事越多，你越成长，其实你是在后退当中。哪怕有一天你恩赐很多，你排得很高的时候，有一天怎么样，你跌下来滑得很惨。不少的名牧师，大牌的名牧师，他们很有恩赐，但是没有对付他们服事态度，结果撒旦一攻进来，垮得非常惨。不是他们自己垮得很惨，也曾到神的名得到羞辱，很多弟兄姐妹跌倒。所以弟兄姐妹非常注意，做神的门徒一定要纠正我们服事的态度。 第三种的服事态度是以人事为中心的服事。以人事为中心的服事好不好呢？表面是好的，我为人嘛。但是如果你太看重人的时候，你发觉早晚你不想服事的，因为人是不可爱的，你服事他多，他反而是反过来咬你一口的。我欧洲有时候去短宣去教学，就到我的在欧洲去教学，分别在他们附近的一个教会服事。我常常去维也纳、澳大利亚去教书，他们在旁边，然后就参加他们教会。教会啊，有一些元老在那边，我看到有几个元老就非常用心去建立教会，在服事教会里摆上很多。那我每年都去啊。后来呢，我去到那年的时候，某个弟兄一直在服事很多的弟兄不见了。我就问弟兄姐妹，哎，为什么某某弟兄不见了？生病吗？不是，他没有来参加我们教会了。为什么？弟兄受伤了。弟兄摆上很多，但是怎么样，很多就弟兄就背后就批评他，指指点点的话，他心里受到很多伤害，所以怎么样，他干脆不来服事了，干脆不来教会了。他说教会怎么样，就好像江湖之地，是非之地，很多是非，我干脆怎么样，我金盘洗手退出江湖，就不来教会去服事了。如果你很多时候看人怎么反应去服事，我告诉你，你早晚不想服事的。因为人是一个不可爱的动物，很多是忘恩负义的，你对他好，他反而是过来咬你一口的。比方说我们在教会教主日学，很辛苦去准备，结果呢，主日学开始的时间进来的人就是两三丁人，很多弟兄就被迟到。好了，进来的时候迟到弟兄们还是大摇大摆，还在聊天呢。结果因为他们的迟到，很多时候呢，主一学就讲不完，后来就赶啊赶。你看到这个现象，早晚你不想教的。为什么教啊？人家不领情哎，为什么辛苦？早上不早，睡多一个小时嘛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看以人为中心的服事，你早晚会 burn out。我们看一段经文吧，《路加福音》10:38-42。大家都非常熟悉的，我们可不可以请陈凯弟兄，陈弟兄你在吗？可以替我们读一下这经文吗？路加福音10:38-42，陈弟兄有吗？
路加福音10:38-42，
是是。
走路的时候，耶稣进了一个村庄，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，接她到自己家里，她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，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得道。马大伺候的事多，心里忙乱，就近前来说，主啊，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，你不在意吗？请吩咐他来帮助我。耶稣回答说，马大马大，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，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。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去的。
谢谢陈凯弟兄。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吗？当时候玛利亚马大哈，当时耶稣来的时候，马大就非常辛苦的去准备啊，吃的各方面，反而是玛利亚就在耶稣旁边听耶稣讲道哎。所以当时候马大就很气的，他就忙得很累，那妹妹就坐在那不帮忙，所以过去就跟耶稣说，主啊，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，你不在意吗？他骂谁啊？他骂他妹妹，还要骂谁啊？骂耶稣耶，你不在意吗？ 马大的服事是以人为中心的服事，他看了人怎么表现，结果以人为中心的服事早晚怎么样，会很多时候怨天尤人的。所以弟兄们非常小心，我是比较早跟一些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做一些福音工作，特别是对国内过来的访问学者做福音工作的人。当时呢，还没有自费的，都是公派的。我们南卡大学跟山西一个大学有姐妹计划，他们就派他们老师过来培训三个月，然后学完以后就回去。他们到学校里面住在我们学校旁边的公寓，这些老师很省哎。一方面公费不多，另一方面他们想挤一点钱，离开的时候买一些好的东西送给家人，四大件嘛。觉得他们很省。那我问问，为了去做福音工作，我们去服侍他们呢？我们知道很省，而且呢，你知道吗？每个礼拜都去买菜嘛。碰巧我们学校旁边有个农场市场，不远的。一买的话，一大箱的青红柿，一大箱的苹果，很便宜的。所以我跟我太太，我说礼拜要不要我们礼拜六带你们去买菜啊？我太太可以，太太开一步，我开一步到里面去农场市场去买，买回来大家分，好不好？当然好啊，因为大批买的话人多嘛，一分的时候很便宜。又便宜又好吃又新鲜，他说很好啊。所以呢，我们每个礼拜的话，礼拜六九点半都约他们到他们公寓里面去等他们来，以后的带他们几个代表去农场市场买了，买要回来分，好便宜，很开心。但是有个毛病，他们喜欢迟到。我跟我太太九点半到的嘛，总是没有什么人在下面，五分钟没有人，十分钟没有，十五分钟开始有一个人下来。哦，郭老师，不好意思，要你等。我叫他们下来，而他们下来的时候，大家很开心，去龙江市就买了，买了以后来分的话，大家很开心。那我就顺便问一下，哎，九点半是不是太早了？我知道，如果礼拜六你感觉希望多睡一下的话，没关系，我们十点好不好？没有没有，九点半不早，我们下次准时一点。下次以后我去带的时候好一点，那过一两次还是这样，九点半没有人，九点零五分没有，九点三十五分没有人，过了十几分钟才下一个进来。在下一次的时候，我跟我太太九点半去等没有人，九点三十五分没有人的话，弟兄姐妹你知道吗？我特人心里面闪了个念头，你猜什么念头？我想开车回去了。我跟我太太礼拜五查经都很晚，第二天一早爬起来服侍你，你不领情哎，还是常常迟到。我在做戏啊，做 show 啊，每个礼拜这样做。我当时呢，有个念头，跟我太太开车回去吧，算了吧。当我上车的那一刻的时候，心里有个声音非常清楚的骂，在哪里呢？我们看看这段经文，约翰福音的十三章十二到十七节。好，我们可不可以请丽红姐妹，丽红啊，丽红可以听我们读吗？丽红在吗？
好。约翰，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，就穿上衣服，又坐下，对他们说：“我向你们所做的，你们明白吗？你们称呼我夫子，称呼我主，你们说的不错。我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的夫子，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。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。 你们既知道这事，若是去行，就有福了。
当我准备要，谢谢姐妹哈，谢谢丽红姐妹。当我准备要回家的时候，这个箭头就出现。大家知道，这个是约翰福音最后的晚餐所描述的。当时候最后晚餐的时候，耶稣替他门徒洗脚，给他们做榜样。我就问，当时候犹大在不在场？在场。耶稣有没有为他洗脚？有。耶稣知道犹大卖他吗？知道。所以当时候，当我要开车回家的时候，跟我太太，那句话就出来了。我实时告诉你们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。主跟我说，你是谁啊？你只是我的仆人呢。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连我为出卖我的犹大举手洗脚，为他洗脚。你是谁啊？你受一点委屈要回家？所以我大大给神大骂一顿，心里很难过。那怎么办呢？被神骂了，就乖乖等吧，还是等他们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看人的表现来去服侍，你早晚不想服侍的。人的确是非常不可爱的动物，你服侍他的时候，他不领情，他有时候反而是来批评你的。你不久的话就说：“我要退出江湖了，不干了。”我相信你也看过一些弟兄姐妹，本来是刚开始很热心的，后来怎么就不热心了，不服侍了？为什么？受伤害了吧？你服侍多受委屈，我明白，我也是。但是以自我中心服侍不是最好的服侍态度，最好的服侍态度是以神为中心的服侍。换句话说，服侍是服侍，所以使你服侍对象是人，但是呢，你最后的目标是服侍神。这样你有这个心智，强的心智的话，你才可以撑得住，你可以才可以撑得住，不然就非常辛苦了。因为主耶稣有句话大家都知道的，好不好？我们请一下卢桂英姐妹，可以替我们读一下。桂英姐妹可以读吗？25章39到40节。
好的好的，25章39节
啊，25章39到40节，这个屏幕上面是有的。
哦，又什么时候？马太福音25章39到40节，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，或是在街里来看你呢？王耀回答说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些弟兄中的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了。
谢谢桂英姐妹啊，很好。这耶稣鼓励我们说，你知道吗？在监狱里面看的话，最小的弟兄，其实你服侍的不是他，是我。你坐在最小弟兄姐妹上面所说，其实是坐在我身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个鼓励是说，你要明白，你每项的服侍是明显的服侍、暗地的服侍、大的服侍、小的服侍，最终的是服侍耶稣基督。所以人的表现没关系，你是凭着良心、凭着你的信心、凭着爱神的心。当然，如果人家给你一些建议，你要听啊，可能真的你服侍里面有些困难，你要改正啊。但是如果你反省以后没有无愧的良心，你继续下去，因为人可能看得不下去，但是呢，神看进去。
阿们。
你明白哈？其实服侍啊，不是最重要的。神拉着的服侍是来祝福你的，你知道吗？他不差你一个哎， 他是透过你的委屈各方面去熬炼你越来越像耶稣。所以这些委屈学习忍耐节制仁爱服侍，其实最后是来造就你的。我打一个比方你就明白我说什么。我们已经教会有一个陈学生，他在分享里面有个非常好的见证，他说他很爱他女儿，他女儿快要生育的时候，老爸去沃尔玛吧买一台计程车脚踏车回来，但是要装聘的，便宜一点嘛，所以他想送那个生日的送给女儿，但是偷偷做一个惊喜的礼物。但是女儿很精灵啊，爸爸抬一个很大盒子，爸爸什么东西啊？哦，脚踏车啊，是谁的？给我的。哎，爸爸，我跟你一起来装聘好不好？你知道他爸爸是很忙的哦，本来自己做的话可能三四个小时就弄好，但是女儿现在要帮忙到越帮越忙，本来是锁螺丝方式锁在这边锁错了，结果呢爸爸还要那边拧过出来然后再放那边去，所以三四小时那个项目怎么样，五六小时都没有做完。我就问了弟兄姐妹，爸爸会不会很气啊？没有，爸爸没有气，女儿越帮越忙，但是呢脚踏车不是最重要的，就是跟女儿在装聘的过程里面聊天嘻嘻哈哈笑，培养父女的感觉，要怎么样训练女儿要独立工作的能力，那个才是目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神不差你服侍的，神为什么服侍，是来祝福你的。在困难拒绝熬炼的时候，你要一定要抓住耶稣，以耶稣为中心，跟耶稣吐苦水，靠耶稣能力撑过去。因为过程里面你更能够见到耶稣的伟大，他的爱，而且怎么样啊，你就越来越长大成了越来越像耶稣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服侍其实是耶稣拉着你走十字架的道路，跟他一起受苦，他朝得起你才给你这个机会跟他一起搬十字架抬十字架。这过程里面否定自己，现在活着不再是你，是耶稣去陪伴你走，在这过程亲密的关系当中怎么样，你就成长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服侍最正确的态度是看准耶稣，定睛耶稣，服侍神。所以你堕到多少的委屈没关系，因为耶稣知道，没有能力没关系，耶稣跟我做。其实耶稣不是我做的，他要我做是来帮助我越来越像他的，祝福我的，他考得起我才拉我去走他的十字架道路。如果你有这个正确态度，我恭喜你，而且但是我告诉你啊，你要准备啊。如果你有正确态度，你要准备的服事。好，我们现在看看哈。好，我们请看看阳明弟兄在不在啊？阳明弟兄可以替我们读一下吗？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，阳弟兄。
好，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，不但如此，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，也都要受逼迫。
谢谢杨弟兄。哎，弟兄姐妹不要说笑哦，这句话很怕人的。他说，不但如此，凡立志在耶稣基督里敬虔度日的话，就是立志要服侍神的人，会有什么结果啊？没有例外，也都要受到逼迫。准备好了，如果你有兴趣服侍神的话，你就是走在十字架上的道路，神就看得起你那十字架，你有受苦的，有被委屈的，有被逼迫的， 要准备好了。但是你知道啊，恭喜你耶，神瞧得起你才可以拉你去实际的道路耶，不是随便的，不是每个人的，他拉着你是看得起你，而这个过程里面的必使你更靠近他，更像他，更爱神，长满基督的身量。结束的时候，我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，发生我们教会里面，就成为我们这一次跟你讲到最后的见证。我们教会有个弟兄非常好，很有服侍恩赐，也很愿意服侍，但是呢，我们教会有一些弟兄们不成熟，必要去批评他，不但是个别批评他，他们阻挡成为一群的人在背后去批评这弟兄，攻击的弟兄。但这弟兄非常成熟，他没有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的对付他，他没有自己去结党就攻回去打党，他不想教会变成帮派，你一党我一党就打来打去。第一个弟兄非常成长，非常成熟，他就默默的承受，很委屈，他可以解释，他解释，但是解释不来还是会攻击，他就默默承受。他有一次我请他来到我的大学的办公室，我跟他一起祷告，给他吐吐苦水，跟他谈谈，安慰他一下，完了以后我就跟他一起祷告。祷告过程里面我就想到当时候这个耶稣受难局这部电影非常流行，当我祷告的时候我就想到耶稣在科西玛尼园玛丽园那个镜头，我说神啊，我弟兄现在受到很多的逼害，谢谢你给他一个成熟的心，但求求你帮助他，好像他的苦悲，你帮助他可以承受得下去。你知道啊，耶稣在克西玛尼园他祷告这个电影的内幕的时候，他前面有一个背后有一个撒旦走过，这是 Mel Gibson 拍的天主教的版本，他就撒旦走过就说，耶稣耶稣啊，你只是个人，你怎么可以承担古今中人所有人的罪啊，不是压死你了吗？撒旦走过的时候这样说，我说撒旦说的话 也对啊，有道理啊，耶稣你只是个人啊，你怎么可以承担古今中人所有人的罪啊，不是压死你了吗？但是后来我明白了，耶稣这个是最重要什么，不是契丹，要掏空自己，要接受父神的帮助，掏空自己，接受神，接受神的力量去当担当那么大的重担。所以我说神，我在祷告里面，神啊，我现在弟兄也受到很多的逼害，希望他可以掏空自己，让耶稣住在他里面，一直来承担，让他熬得过去。当我祷告完以后打开眼睛，我看那个弟兄在哭啊，这弟兄在哭啊，他说，郭老师你知道吗，我最近的这几个礼拜我非常苦，但是也是耶稣受难局啊这个电影撑着我的，但是我的镜头跟你不同，你的镜头是科西玛尼的镜头，我的镜头是在哪里，是在耶稣在衙门前面被鞭打这个镜头。你如果你记得，如果看那个电影，就是鞭打很非常，兵力去打的时候，龟错是用皮鞭打到身体里面哦。但打的耶稣打垮他的时候，什么呀？耶稣过一阵子就爬起来，那打下去他又爬起来，结果怎么样？兵力干脆就换了个鞭，不是普通鞭，那是有铁钩的。一打下去就一刮连皮都刮出来，而且翻过来又打，打到耶稣又垮下去，但是每次耶稣一垮下去的话，过一阵子他又站起来。郭老师你知道吗， 这几个礼拜支撑我做事业。当每次我被垮的时候，打到垮的时候，遍体鳞伤的时候，我要靠着耶稣的力量，我要站起来，我要站起来。弟兄姐妹，你要做门徒吗？今天跟你发传生命传服事，你要服事的话你才可以成长。如果要鲜有服事，你要跟牧师报名说我要服事，因为牧师给我一些机会，大大小小没关系。当你一服事的话，不要挑服事，不要比较，不要只是专注自己，没有顾全教会大局。你要谦卑学习，要谦卑跟弟兄们一起配搭学习，互相来服事，而且不靠看人，要看人他们表现不好的话，你早晚就不想服事的了。要看准神，盯紧耶稣，而且明白因为神看得起你，才拉你走十字架的道路。服事原来是个非常深的属灵的教导，属灵的功课。愿神祝福各位弟兄姐妹，做神国里面忠心的门徒。我们祷告，让我感谢你召集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服侍你。在疫情下面，我们有很多的攻击，疫情的攻击，不可以实体服侍，实体敬拜，传福音也很困难。但是我们知道神你不是在睡觉，我们的困境里面看得很清楚，你透过困境里面再次熬炼我们，越来越像你，靠着你给我们另一个洞见，给我们力量，学习弟兄们一起来服侍，冲过这疫情的困境，让我们可以越长越大，越来越像你。祝福我们面神的教会，祝福我主恩堂，祝福牧师，还有现在生病的弟兄姐妹们，让我们早一点康复起来，再次服侍。以上祷告奉靠我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